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非常开心，在我们的教堂里面又和大家一起实地的敬拜，在这儿见到大家，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啊！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礼拜堂里啊，肩并肩、心贴心啊，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是神保守我们走过了这一段艰难的疫情时期。上个主日是父亲节，大家记得，在我们在向天父献上感恩的时候，也举行了施洗礼。中文堂有16位，青年堂有11位，还有一位从别的教会来、别的团契来加入我们的啊，一共有差不多一共有将近30位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来受洗进入神的国度。特别感人的是，咱们的英文牧师 Pastor Barry 为他的女儿施洗，特别让人感动啊！感谢主啊！那个洗礼之后啊，我和青林参加了北区的庆生，或者说庆祝野餐会。那个时候就看到外边天色阴沉，一看预报说要下雨。那同工呢，经过祷告商量之后呢，决定这个庆祝的野餐会照常举行，大家切切的祷告。哎，真到了聚会的时候啊，乌云散开了，蓝天白云、夕阳，还有阵阵让人舒适的凉风吹过，哇，大家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觉得神是特别的眷顾，神也是真的是特别的眷顾了我们，也特别眷顾了那个时候在庆祝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可是就在同一个夜晚，到晚上半夜的时候，龙卷风袭击了咱们教会的周边地区，大家都知道，刚才张牧师也特别为这事儿来祷告。我们教会里有将近20家的弟兄姐妹的家被损坏了，至少有2位姐妹受了伤。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也是很大的震动，就让我想起了这首圣诗，就是刚刚诗班献的这首圣诗：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长晴无雨，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这是诗人也是女圣徒啊 Annie Johnson Flint 她写的，我们常常唱的，大家都熟悉这首诗歌。刚才张牧师在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受灾的事情，他也特别提到我们要从当中学功课。我们知道万事都不是偶然的，主也在这样极端的天气当中教导了我们属灵的功课。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在撒母耳记第3章，这是讲前三章呢，第4章，前三章讲了撒母耳的孕育成长和他蒙召，在第三章讲到了一个特殊的夜晚，在那个夜晚耶和华4次呼喊撒母耳的名字，呼召他，而且在预象当中对他说话，把要行的奇事告诉了撒母耳。从那个时候起，撒母耳就开始做以色列神的先知，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啊。但是接下来圣经作者的笔锋一转，在接下来的这几章中呢，没有再谈撒母耳，就好像现在电影当中那个电影镜头的切换，从圣殿一下切到了什么地方呢？切到了在郊外，在野外的战场，要以色列跟非利士人的大战就要展开了。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经文当中也讲到以色列跟非利士人的战役，在这个战役当中，圣经作者笔墨所描写的不是那些将军、那些武士、那些武器和大旗等等，而是神的约柜。约柜呢，也叫法柜，里面装着耶和华给以色列人的法版，所以也叫法柜。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开始，我们接着往下读下去的时候，会开始一个3章经文的约柜系列，或者管它叫做约柜传奇。今天呢，我们是第一讲。这第一讲啊，那个内容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相当的令人错愕。因为什么？因为被以色列人视为宝贝的法力无边的法柜竟然失灵了。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啊， 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啊。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是第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一个词，就是非利士人。这是非利士人第一次就这个词啊出现在撒母耳记当中，但是对非利士人大家都不陌生。在士师记里，大力士参孙一辈子面对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这些人发源于希腊南部的克里特群岛，这些人也被称为海民，他们在海上的行船，他们的民风呢强悍，而且很善于作战，不仅在海上，在陆地上他们是善于作战的。约在主前的13世纪，非利士人呢向东啊，沿着那个地中海那个方向，在原来在西边啊，向东啊，在迦南的这个西岸，迦南地的那块狭长地带的西岸登陆，而且在那儿呢建立了5个城邦啊，包括加萨、亚什基伦、亚什突、以格伦和加特5个城市，那叫有名的非利士人的5城联邦。给大家看一个图啊，这是当时的情形。非利士人在武器装备和实战技巧上都有优势。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呢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有，以色列人还在用铜的的时候，他们已经有铁了，更坚硬的啊。在大家看到在银幕的，你看的在它的左边啊，那个5城所占据的那个海边的狭长地带，那个就是今天叫做加沙走廊的那个地方啊。这个非利士呢是埃及人对这些海民的称呼，在罗马人说的拉丁话里，非利士人呢就被称作是巴勒斯坦人，这个我们就熟悉了，巴勒斯坦人。到今天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呢还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征战不休，人类的和平相处就是这么样的难。大家看那个图，在图的左上角那个小黄旗的地方，那是交战的地点，亚弗和以便以谢之间啊，圣殿就是会幕所在地示罗呢在西面差不多20英里的地方。这个现代的学者回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说啊，很显然是以色列人派了兵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所以是以色列人呢挑战非利士人。但是如果我们读七十世译本，这是旧约的希腊文的译本呢，在主前3世纪的时候就有了。那个地方呢在讲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呢，经文当中多了一句话，这是怎么说的，他说那时非利士人即聚集起来，非利士人集结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出去。所以他把这个顺序呢说得更清楚了，这是非利士人要打以色列，以色列为了迎击出去了，这叫做自卫反击战。战争的起因到底是谁挑起的，圣经上没有细讲，这个可能不是故事的重点，故事的重点是约柜啊。大家也注意看那个上边那个有一个小黄旗啊和小绿旗的那个地方，那是打仗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在那儿作为战场，非利士人呢是要从那儿呢向迦南地的内陆和北方这个以法莲的山区那边呢来扩张。这个战场是在平原和山地的这种交界处，叫做出山之口入山之门，所以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学者们大都同意，战争呢是因为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所引起的啊，都说是自己的嘛，然后谈又谈不拢，那最后怎么办呢？武力解决问题。 列队摆阵，两军交手，以色列首仗，我们刚才读到了，打了败仗，死了多少人呢？损兵4000。急于转败为胜的以色列人在营中苦思破敌之法，还真让他们想到一条妙计。这个妙计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馊主意啊。馊主意是什么？就是把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这儿来。那个约柜啊，是个长方形的盒子、箱子，或者说长2肘半啊，高和宽都是1肘半，外边包金啊，是里边是皂荚木的板子，盖子是纯金的，两端各有一个纯金垂成的基路伯，就是天使，在图上大家一看就清楚了。约柜用来放置法版，是当年摩西在西乃山从神那儿最非常在那种威严和亲切的这个环境气氛下所领受了10诫，神用他的指头把诫命写在2块石板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个法柜或者说约柜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他心里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说这个约柜是代表耶和华神的，代表我们所信的那位创造天地独一无二的神的，我们把法柜抬来，就是把神请来，让耶和华神教训教训他们，我们肯定会赢的，让耶和华神来打仗替他们出气。那我们看看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呢？接着读经文啊。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为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是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接着读下去。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之神的手呢？以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战场的情况竟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啊！以色列人万万也想不到，他们把约柜抬来了，却再次被打败了，而且败得更惨，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你看，第一次他们吃了败仗，4000人，他们能回到他们的营中，还到营中还商量对策，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这个军队的建制还在，还有领导有组织啊！当过兵的人知道，只要一个部队啊，可能是打败仗，打了败仗呢，只要番号和建制还在，他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嘛。而第二次以色列人败了，他是各向各家奔逃，这是什么情形啊？树倒猢狲散的情形啊！各向各家奔逃，这个兵不是兵，将不是将啊，各自逃命去也。这个溃败之后，以色列人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而这个战役的失败就使他们丢了这个入山的屏障。刚才我们说那是在入山之口出山之门的那个地方嘛，他失去了屏障。这个历史的发展后边是之后不久圣殿所在地的示罗也陷于敌手了，从此那个示罗就失去了全以色列全族敬拜中心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这场败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一败再败啊？为什么约柜搬来了竟然不灵啊？以色列人跟他们打仗，跟非利士人打仗不是一场遭遇战，以色列人是出来摆阵跟他们打仗的，他们敢于摆阵于 这些强悍的海民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的人数一定是占优势的，他们是优势兵力，又加上约柜，焉能不胜啊？他们的自信也是有道理的，以色列人相信他们一定能得胜，是基于他们对于历史，对于以色列人历史的解读，他们的自信也来自于他们的所谓神学观。哎，当年常胜将军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众人西渡约旦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抬着约柜的祭司的脚一踏入河水，那个水势原本是很大很大，涨满两岸的那个约旦河断流了，水就立起成垒，像当年红海一样，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跨越天险，可以去打耶利哥城。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既没有用什么那种撞车来冲城门，也没有用云梯来爬墙啊，他们做的是什么？大家都读过这些经文呢，每天抬着约柜围着城绕啊，连着绕绕绕七天，连绕七圈，羊角号一吹响，那个高大坚固的城墙就塌了，仗就打赢了。所以他想，我们的约柜是很灵验的呀。所以当约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的欢呼声啊，响彻天地啊，士气高涨啊，他们想，这次我们可以复制当年耶利哥城的胜利了啊。以色列人松懈了，以为自己可以躺在历史的辉煌当中睡大觉了。而另一方面，约柜到来引起的呼喊声激起了非利士人拼死一战的决心，结果非利士人的战斗力反而加强了，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这样就发生了。就像寓言故事里说啊，寓言故事里说，猎人啊去打兔子，打伤了兔子腿，那兔子虽然伤了腿，兔子还是拼命的往前跑，于是猎人就放狗去追，这个身强力壮的狗追了半天，那个伤了腿的兔子竟然没追上。那么猎人就责怪那猎狗说，你身强力壮的怎么追一个伤了的瘸腿的兔子怎么都追不上呢？那个狗回答说，这是寓言吗？狗会说话的。狗回答说，那兔子是为了活命，它当然跑疯了，它叫超水平发挥。那我追上追不上，我晚上的狗粮都那么多，我就追追就算了。这松懈的以色列人怎么能够跟那些做困狮斗的那个非利士人对抗呢？所以他第二次不仅死了三万步兵，连约柜都丢了。不仅如此，而且抬约柜来的这两个祭司啊，就是大祭司以利的儿子何夫尼、菲尼哈，也丧命刀下。我们看到，就是特别讲到的这个事儿，就是讲到啊，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像前面预言的，也丧命刀下了。我们接着看今天的经文啊，大家跟我一块儿来读吧。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睛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战场上的情况惨不忍睹，这时候镜头呢又转了，从战场上转向了离那个地方20多英里外的示罗城。这段的描写我们刚才读的，是圣经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呢、啊、就是非常的细致传神。我们好像看到了那位白发苍苍的，而且双目几乎失明的这个老士师、老统帅啊， 以色列三军的最高统帅嘛，这大祭司以利坐在城门的道边，焦急着等着前方的战报。他视力已衰，心里焦急，眼睛又看不见，他就用耳朵去搜寻搜那个探报的信息。突然听到城里乱了，有喧嚷的声音，人们叫喊起来，他就知道报信的人来了。那个苍老的喉咙当中，我们想想那个情形哈，那个发出他能发出来的最大的音量，事情怎么样了啊？那进入他耳朵的是一连串的恶消息、坏消息。你读现在的资料，有的学者说以利啊，心里啊其实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好，他心里单单惦念着这个约柜，他对两个儿子的死讯其实是有点无动于衷的，只是听到约柜被掳的时候反应激烈，结果就摔倒了，就死去了。由此看出以利是重义而亲勤的人。我是觉得这样评论有一点脑子进水了，而且有点这个缺心少肺。以利何尝不爱自己的儿子，哪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的。他以利爱儿子，而且比一般人更甚，他爱儿子爱到了护犊子的地步。他耶和华神批评他，耶和华他们前面读过的经文怎么说的，说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这是神给他的评论。你看，从听到噩耗到跌倒，这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经文写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生动。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呢，我们如果要排戏的话，可以重构当时的情形。城里的喊声传过来，这个以利呢就身体前倾，双手扶着那个座位的椅子，努力的想站起来。那个时候人年纪大，站起来都不容易啊。而四重噩耗如同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波，重重的撞进他那个苍老而脆弱的心。第一重，仗打败了，他的手就开始抖，许多人死了，他的心在颤，你的儿子死了，他的嘴角抽搐，眼睛外翻，喘不上气来，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白。这时候最后一重来了，说约柜也丢了，这就让他崩溃的最后一击，所有的希望都离开他了，最后的力气也离开他了，刚刚撑起来还没站稳还在摇晃的身体呢，就倒下去了，因为所有的力气离开他嘛。那最后的那一声啊，还卡在喉咙中还没喊出来，他沉重也高大的身体颓然倒下，就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想想看那个当时的情形啊，圣经作者对战场上这么多的事情都一笔带过，但是花了大量的笔墨写以利的死。这个从中我们读这样经文的时候，其实带着很深的感情的，其中有很深的叹息的。你看，可悲吧，可惜吧，一个做了40年士师的人，最后竟是以这种方式谢幕离场了。这里边有很深的属灵的警训呢，我们读到的每个人都要汲取他的教训，我们会接着再分析，但是我们把经文读完。以利的儿妇腓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章就这么结束了，荣耀离开以色列。这一段的这个写法呢，跟创世纪第35章16到19节写拉结因为生便雅悯难产而死有点相似。在这儿呢就有更大的冲击力，因为它是处在一个这个死亡和失败，战场上失败的这样的凄风惨雾之中，新的生命降生了，男孩子出生的啼哭被听见了，而孩子的出生又导致了母亲的死亡，生生死死啊，就这样缠绕在一起。我相信我们读的时候，给我们心里也带来很大的冲击，啊，四重的坏消息：吃败仗、丢约柜、折老帅，最后呢是失荣耀。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以加伯啊，以这前面那个以是一个否定词哈，啊 ，kabod 是原本是荣耀的意思，以 kabod 就是说荣耀没有了，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就是对整个事件的总结。我们要从神的荣耀来看前因后果。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荣耀，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以色列的失败，才能明白其中的属灵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从战场的失败来看神的主权。 Rick Warren 牧师他在写那本标杆人生的书中，他说他特别讲神的荣耀。他说什么是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是什么？那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本质、尊贵、光辉、能力的彰显，以及他临在的氛围。神的荣耀是他的美善及一切真实永恒的本质的表达。罗马书11:36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神的荣耀在哪里啊？举目观看，所有神的创造都反映出他的荣耀。从最微小的生物到最广袤的宇宙，从日月星辰到山川草木，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以色列为什么要把约柜抬来？他说约柜在这里，打输了，如果仗打输了，神啊，你丢面子，你的荣耀就受影响了，你丢了面子了。他想神一定会为自己的荣耀而拯救以色列，神不可能不出手的。神啊，就像你当年修理埃及人用石材一样，好好修理一下这帮可恶的非利士人吧。正是因为这个，或者说跟这个有直接的原因，约柜失灵了。许多专家和学者说，约柜为什么不灵啊？是因为以利两个坏儿子太坏了，他坏儿子犯罪。这些话这样分析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两个逆子罪大恶极，他们懒惰，不服侍，不尊重神，抢夺神的祭物，他们也不遵守律法，他们随意篡改典章和规范，这都是我们在前面读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读到的。而且他们还放纵情欲，甚至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等等。他们要受惩罚，神已经通过撒母耳做了预言，说这两个人将在同一日死。但是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问题就推给这两个人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想想这个惩罚为什么这么重啊？就因为这两个人的干的坏事，惩罚怎么这么重啊？第一仗死4000，第二仗死30000，难道神很喜欢看人死吗？难道神滥杀无辜吗？不是的，约柜失灵是因为约柜本来就不灵。约柜不灵的，约柜不过是一个装了两块石板的木头匣子。红海分开的时候，靠的是摩西手中的木杖吗？耶利哥城倒塌是因为祭司身上抬的柜子吗？不是的，因为的是神的同在，万军之耶和华做了以色列的元帅，他亲自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约柜的意思含义在于约，它的意义在于约而不在于柜。有了神的约，有了神的保护和祝福，神的子民就不畏惧任何敌人。但是这约是双方的，神的子民必须守约，待在神的约中，听神的话，单单的敬拜他。而以色列人做的是什么？他们把约柜当作偶像，今天抬过来帮我办点事儿，明天不用你了，你再回家去吧。这是什么？这是对神极大的侮辱，这是对神极大的不忠，想利用神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那真是岂有此理吗？我们从这个思想再往下去想，把约柜抬来是谁的主意啊？大家还记得吗？刚才经文读的约柜抬来是谁的主意？是长老的，众长老的。那谁向这个约柜拼命的欢呼呢？是全会众的。那谁批准的干这件事？谁批准的？大祭司以利。你看所有这些人都被圈在里边， 所有这些人呢，不光是那两个恶字，所有人都被圈在里边，百姓无知，长老糊涂，祭司腐败，士师昏庸，岂有不败之理？抬约柜到战场这件事儿，把全以色列都圈在罪里了。这个我们也不能笑他们，这不是光他们，这是全人类的通病。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是自我为中心的，把真神当偶像的，在文化中也是这样。你小时候读《西游记》哈，孙悟空保着唐僧上西天，走到火焰山过不去了，那儿跟什么牛魔王、红孩儿，还有什么罗刹公主打了一大通，天翻地覆的。为什么？是为了要这个罗刹公主手中的那个芭蕉扇，那个芭蕉扇可以把火焰山的火扇熄了，所以争来争去争那个芭蕉扇，啊，最后芭蕉扇到手了。孙悟空拿着那个芭蕉扇在火焰山前扇了77扇，火就熄了。之后呢，扇子还回去了，就把扇子重新还回去。我就想到说，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这样，我们口中说神是我们的至宝，实际上是把神当作芭蕉扇这样的法器，拿约柜当法柜，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用。神啊，我有事了，帮帮我忙吧，给我个宝贝，让我赢吧，啊，用完了以后呢，丢开。而且，当我们向神求事情，求了什么，神没有应允的时候，见不到效果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抱怨神。约柜被掳，提醒我们思考信仰的实质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信仰的实质是什么？好多年前，我去那个佛罗里达参加个人布道训练，就是那个意义的训练啊，就福音倍增训练。那个训练很讲究实习，下了课就要出去实习。我们专门飞到佛罗里达，住在那儿住了一个礼拜学习。那他每天呢都带我们出去实习，我们就到商场的门口随机采访。这是美国人的做的训练，他们带我们去到商场随机去采访，抓住人就问问题，每个人问的第一个问题都一样。你们知道我们问什么吗？我们问说，把人听着，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人说 sure。 你说，他说你有永生吗？接下来那人第一句就问人家，你有永生吗？哎，很有意思的是，第一个那个是个中年人，我们问他你有永生吗？那中人说当然有了。我们说哎，好啊，为什么？我常去教堂啊。然后呢，我们看中年人这情况，结果我们抓了一个少年人来问他有没有永生，他也觉得自己是有永生的。我们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参加 youth 啊，我当然有永生了。然后我们又抓到一个比他年纪大一点的年轻人，问他说你得救了吗？他说我当然知道我得救了，我在教会还领敬拜呢。你看我们常常吧，把宗教仪式教会活动当成了我们信仰的本质。你说来教会做礼拜就一定得救吗？我们的眼目是放在约上还是放在柜上？柜代表一种外在的形式，约才是那个实质的内容。约是关系，是与主的生命连结。有一年我和青林在罗马领会，我们有机会去了这个叫做圣梯教堂。圣梯教堂在那个圣约翰教堂的对面。这个教堂里边呢有一些台阶，叫圣梯嘛，圣台阶。那个台阶呢是来自于当年2000年前比拉多总监衙门的台阶，说是当年耶稣受审的时候从那些台阶上走过。那后来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归主了，他的母亲 Helen 就把这些台阶呢从圣地原封不动的搬到了罗马，放在这儿。这后来现在变成一个建筑，就是圣梯教堂。那个台阶抬来呢不让人走，让人干什么？让人跪。你进去以后中间就这样的一个路，你就是一阶阶的用膝盖来爬来跪啊。天主教传统呢就认为说，你爬跪这个台阶可以使你的罪得赦免，所以好多人在那爬，一阶阶的往上爬啊。据说呀1511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到这儿来着，他也去爬。马丁路德跪在那儿一级一级的往上跪着往上爬， 爬爬爬，他觉得不对啊。这个时候一节经文进了他的耳朵，就是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他说义人，大家知道这经文怎么说的，义人因信得生。一人因信得生，不靠爬这个，就他已经跪了一半了，他站起来走下去了，他要走下去了，然后从边上啊，还有可以走上去的路走上去了。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读到这个故事哈，啊，我跟青林，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知道是凭一信心得救，不是靠宗教仪式。我们俩谁都没有去跪那个圣地，但是我们在那儿却再次的思想了神的爱。我们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已经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我们得救的凭据在于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跟他恢复了那个关系，我们不在于啊爬楼梯这样的功德行为哈。约柜被掳不是神的失败，我再说一次，约柜被掳不是神的失败，而是偶像的失败，是虚假的宗教仪式的失败。事件当中所彰显出来，在这个失败当中所彰显出来的，反而是神的主权。神有凛然的不可侵犯的主权，神是掌管万有的主，他的绝对的主权在这个世上彰显出来。人不能绑架神，人不能操纵神，而神这种不可侵犯的主权是他的荣耀，不受操纵的荣耀。我们要完全的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听他的话，守他的约，与主建立亲密的美好的个人关系。我们不能就只重仪式，只执行这些仪式，那是徒有其表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徒有其表的基督徒，我们要做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作王掌权的人。我们不是教徒，我们是跟随基督认识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这样来总结啊，说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啊，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约柜的功用是内在信仰的外在表征，这样我们就可以数算神的恩典，然后得到真实的啊祝福的凭据。然后第三呢是信仰的实质，就是活泼亲密的个人关系，这样带来的是全人全心的信靠和顺服。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战场上的失败反而我们看到神的主权和神不可侵犯的那种荣耀。第二，我们从以利的结局看神的公义，也提醒我们要追求圣洁的品格。这个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死显然是神的审判，我相信大家没有异议，这太重了吗？这个刑罚，我们从经文当中真的是读到了那种叹息。而这叹息不仅是说以利的刑罚太重，而是说以利啊，可惜啊，你错过了神给你的机会。他一错再错，没有抓住神给他的机会，终于落到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第一仗他们就打败了嘛，前人第一仗打败了，回来的人带来了失败的消息，而且带来了那个抬约柜的馊主意，那大祭司应该怎么回答呀？前面打仗打败了，他应该领着全族的人披麻蒙灰的悔改啊，他应该立刻的把他两个儿子的祭司职分给撸下来啊，用现在的话讲，要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然后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叫双规和双开嘛。他显然是忘记了神的警告，他难道不知道当年在耶利哥城之后的那个爱城之败就是因为亚干犯罪吗？他让两个被约的儿子抬着约柜去上战场，那不是找死吗？对不对？那个这两个儿子都是被约的，他又抬着神的约柜去打仗，他心存侥幸啊，哎呀，或许神能为了我的面子，为了我做这事实这几十年的这个面子，放我的儿子一马。第十二节说以利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这正是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打鼓，一方面神的灵也提醒他你这样做不对，另一方面他又心存侥幸， 他知道不该怎么这样做，他可还是做了，他浪费了神给他的最后机会。我记得有人问过，说当一个出名的神的仆人犯了罪，神愿意我们为他遮盖吗？尼托生弟兄这样说，他说神关心他圣洁的性格过于外表虚浮的荣耀。当一个神的仆人失败了，我们以为最好是将这难为情的事遮掩起来，我们按这点存心来祷告，盼望着神为他自己的荣耀，让人即使遭受隐藏的失败，也蒙拯救得免公开的羞辱。但神的道路跟这个完全相反，神永不包庇罪恶，神的荣耀只能以属灵道德的价值为基石，而他子民那公开的挫败比那华而不实的虚伪胜利更能在实际上维持他的见证和荣耀。这话挺长的，我们慢慢去想。我们要这样说，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永远不会与罪妥协的。神对罪的审判显出他的荣耀，而实行审判是神的荣耀，他彰显神公义的本质。人若不在罪上悔改，就与神的国无份了。所以经文怎么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要得到警醒，追求圣洁，远离罪恶，务要警醒，逃避诱惑。靠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在救我的性情当中总是失败，我们只有依靠主耶稣，让他的宝血来涂抹遮盖，让我们的旧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让新的我在基督里成长。这是今天的经文带给我们的教训啊！曾有一位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姓于，于弟兄，他叫于救生，1898年生的，这是一个老传道人，他已经回归天家了啊。他在浙江乐清牧会，他的三儿子叫于都兵，很小，他的三儿子得了重病，眼看就要死了。这个时候呢，邻居跟他说，他说，哎，你得去拜菩萨，你拜了菩萨，你这个就能得平安了。这位老传道人，这位余弟兄呢，一听这个声音，他立刻就跪在地上，他就说，哎呀，我怎么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他跟他大声哀哭着祷告说，说上帝啊，我死也不拜魔鬼，我死也不拜魔鬼，我这个儿子若是死，求你接受他的灵魂，若还有活命，求你立刻使他活过来，我就把他献给你。接着他阿们，他阿们的声音还没落地，这个孩子就开口说话了，叫阿爸，这个孩子就活过来了。哎，那年我在巴黎见到了这个活过来的三儿子于牧师，跟他在同一个营会讲道，他资格比我老，他是已经服侍，那时候他已经服侍主60多年了，已经80岁了，他个儿比我矮，但吃的比我多，满面红光。满面红光，这个这是蛮有神的荣耀啊！就，但这个这位于都兵牧师已经回归主怀了。现在，以利晚节不保的教训也提醒我们，也特别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也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人生下半场。我们在白发增添、力气衰微的时候，更要警醒，更要竭力，不可怠慢，要为主鞠躬尽瘁。当中场哨响的时候，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保罗当年那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天使警告，糊涂以利一错再错，神在经文当中表达的是对罪恶的斥责哈，圣洁上帝是永不妥协的。我有几句话写在那儿。最后，从孩子的出生，我们看到神的怜悯。整个事件，我们看读的经文是怎么结束的？是腓尼哈的妻子早产， 生了男孩子以加伯，打了败仗，约柜也被掳了，多人死亡了，这个大悲剧当中，新生命的出生带来了一丝希望，新生命嘛，带来了希望。从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怜悯，神惩罚了以利，惩罚了以利家，也但是同时为以利家保留了后代，保留了后代。神的心意是什么？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转回，无论过去有什么样的恶行，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够用。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悔改，神给我们机会，神愿意接受我们悔改的心。神的离开是为了等待以色列的悔改，离开之后还有回来，神有这样的应许。那孩子的妈妈两次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个是对当时以色列的属灵状况的正确描述。荣耀离开以色列就是神离开以色列。有一次我跟一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老传道人有机会像跟他一起交通祷告，向他学习，他说的一句话是非常让我震动。他说，若是教会不圣洁，他说教会若是不圣洁，不对付罪，不悔改，结果是神会离开。教会不在于人多人少，教会在于有没有神的同在。神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在打仗以前已经是这样的光景了，但是以色列人不承认这个光景，他们用虚假的宗教仪式来掩盖自己与神关系的断裂。所以当他们很自信的很有把握的把约柜抬去的时候呢，他们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这个失败撕去了他们一切属灵的伪装，让他们认识到神离开他们。而这个母亲的这个话其实是代表以色列人认罪，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神离开他们是由于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罪。所以就像箴言上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神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惩罚，而是要人转回。神的荣耀暂时离去，神的荣耀还要再来，那是王者归来的荣耀。人不断的犯罪得罪了神，但是神却在恩典当中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神这得有多大的爱，多大的忍耐啊！他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是引导人悔改。耶稣的悔改给我们带来新生命的希望，耶稣的宝血和耶稣救世主再来的承诺也是我们未来所盼望的。所以我在这写了两句话，新生命的希望和救世主的承诺。上周日父亲节的龙卷风过后有一位受了伤的姐妹，当教会的其他来关怀她的弟兄姐妹见到她的时候，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是感谢神。龙卷风损坏他的房子，伤了他的身体，但是他说的是感谢神。这说明是什么呢？说明他的信仰是真的，信仰是真的。这个不是天色常蓝，而是神的同在，感谢神。刚才我们提到那首诗歌写这首诗歌的 Annie Flint， 他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他多年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很严重的关节炎，他是多年在轮椅上度过的，而且被放在一个疗养所里边，就是生活是很不从世人的看是很不幸福的。但是他用他那个关节炎带来的已经是肿胀的手指头，艰难地握住笔写出这样的诗句。刚才我们也唱到了，神应许是什么？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息，试炼得保护，危难有助，时刻看顾，而且主爱常在。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词的翻译是 不死的爱。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提醒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提个三个方面吧，愿我们在经文当中学习降服的功课，追求圣洁的品格，也等待救主的再来。愿主复兴我们，眺望我们心中的灵火，看到普世的需要，抓紧时间广传福音，来迎接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归来。祭司二人身作鬼，誓师一世名化灰，今日窥探荣耀去，何时恭迎宝贵归。预知后事，大家会去读圣经，我们也会接着讲下去啊。好，我们继续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以色列人的失败来彰显你的真实，彰显你的威严和能力。我们信靠你真是有福的，求主亲自的带领我们，也在灵里引导我们，让我们朝着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那个伟大的目标来迈进，来迎接，来成长。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